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月不落看戏。本期呢是由我 Theater Maniac 孙斌和在纽约的 PH 学姐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应用戏剧这件事。好，其实这期关于应用戏剧呢是学姐找我想要聊这个话题。那学姐，我问一下，你是因为什么想要聊应用戏剧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很私人的原因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德国当代的剧团Rimini Protocol， 他是德国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系毕业的，然后我一直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团的作品，所以然后正好孙老师又在德国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个最佳人选，所以我就想跟你来聊一下就是这个应用戏剧以及包括他在德国那边的课程设置，然后再跟就是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应用戏剧做一个对比吧，做一个比照。
其实对于这个剧团呢，我之前不是很熟悉，我是这次在疫情之后呢，好多剧团开始在线上放他们的各个作品，我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了解到 Rimini Protocol 这个剧团。然后正好我发现这个剧团是在吉森创立的，我呢其实刚来德国的第一年也是在吉森，虽然不是在吉森大学，但是吉森这个城市有50%的人口都是大学生，所以好多朋友都是这个大学毕业的，感觉这个也好巧啊。
什么意思？他们那边50%都是大学生，那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好高啊。
对，因为这个城市本来也没有很大，我估计就几万人或者10万人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学城。在德国这样的不是很多，但是在美国我知道有那种，就可能一个城市它就叫做什么 college city 什么的。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对，就和那种地方有一点点像。你是为什么这么喜欢 Rimini Protocol 这个剧团？
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他们几个作品，包括他们的遥感城市系列，然后还有100%城市的系列。其实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少用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所以他们的演员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他们称之为日常生活专家。然后所以说 Rimini Protocol 做剧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日常生活专家来讲述他们自己很熟悉很擅长而且他们也有表达欲想要去讲的东西。然后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叫做资本论嘛，就是马克思的那个资本论，然后他是请了7个熟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上去演了这个剧，就是根据他们的讲述然后把这个剧给编排起来。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形式很吸引我。
那这样来说的话，应用戏剧和我认识当中的那些传统戏剧的确还是有挺大区别的。其实我觉得好多听众也会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听过应用戏剧这个词，但到底什么才是应用戏剧？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就是我和孙老师两个人最近一起在看一本书嘛，就是在讲这个应用戏剧的一个案例的研究，然后那个应用戏剧那本书里面其实分了非常多的案例，但是就没有给出一个特别好的定义，就是所谓说应用戏剧是巴拉巴拉巴拉，它只是告诉我们应用戏剧有哪些组成成分。然后根据这本书呢，应用戏剧主要是三个大块，一个是教育戏剧，一个是民众戏剧，然后还有一个是被压迫者戏剧，这是他们三个非常大的组成部分。然后至于说它里面有什么，我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案例场景，比方说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在这个被压迫者戏剧下面又划分了好几类嘛，比方说论坛剧场啊，然后监狱剧场。然后监狱剧场就是指戏剧构作也好导演也好他们进到监狱这个场景里面，然后呢根据这个监狱里面这些被服刑人员的一些诉求来排一个剧，或者说是运用被压迫者戏剧的一些戏剧的创作方法，然后帮他们进行一个疏解排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
其实我看完这本书呢，感觉应用戏剧这件事儿，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特别的界限来划分到底什么是应用，什么才是不应用。然后，但是我觉得其中很重要，或者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应用戏剧它到底应用在哪儿了。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传统戏剧它可能如果说它有应用的话，可能也只是说第一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娱乐方式，然后第二呢，尤其是在德国这边，就让大家去思考一些不是那么生活化的主题，比如说像德国剧场就很经常的在谈论政治，而应用戏剧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让大家关注生活中不是那么平常的人的生活琐事。我也在线上看了一部 Himini Portugal 的戏，叫《神秘谷》。他这部戏呢，其实讲的是一个截瘫患者，他在17岁的时候就因为一次事故导致脖子下面的身体都不能动了，所以他在从17岁一直到拍这部戏的21年间一直都是坐在轮椅上，甚至他都不能自主呼吸，他要靠一个呼吸机来推动他的横膈膜，然后他也是24小时身边一直都有护工。这个就让人看完之后感触良多吧。第一是在生活中大家可能见到过残疾人，但是多数都是那种不是特别严重的残疾，对于他这种就身体90%都不能运作的人，大家见的都很少。然后通过这种人来描述他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包括他自己的某些想法，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然后我觉得站在他这个演员的角度来说，能在台上给大家演出一部戏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应用戏剧它的很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让很多弱势群体有一个表达自己的平台。
我其实有一点就是我是挺赞同你刚才的这个想法的，因为我觉得的确是对于这种比方说边缘群体也好，或者说是被压迫的群体也好，他们的诉求，首先他们的诉求是被看到了，就是说有这么一群戏剧工作者，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们愿意去帮助这个群体用戏剧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登台演出啊，还是说只是在社区里面做一个小小的非公演性质的一个工作坊也好，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被看到，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由他们自己来讲述，这两点是很关键的，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由这些戏剧工作者去帮他们讲述的，他们这些问题是他们自己亲身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和别人帮你去讲述，或者说别人帮你去组织你的语言，去揉捏你的素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那部剧正好我也看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首先这种高位截瘫的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就根本不可能去接触到，首先 Mini Protocol 给了你一个机会去看到这样的人，然后其次是由这个人来给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让我觉得 Mini Protocol 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找这些日常生活的人来做剧的时候，如果跟当地的艺术政策没有冲突的话，他们是一定会付钱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有偿工作。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在掌握这个分寸感，他们并不会说我脑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图景，然后你的故事来把我这个图景给填充了，来丰富了，而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我来帮助你去讲述你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
像你刚才提到分寸感，其实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和德国整体民众对待很多事情的方式都一样。像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就觉得，第一呢是没有这种表面的尴尬，因为我就能想到如果说在国内有这种场景的话，比如说一个高位截瘫的人，然后再讲述他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个经历弄得，第一是说自己非常惨，然后第二呢就说自己还有希望，然后观众呢可能就是也会觉得大受感动。但是在德国这边就觉得不管是导演还是这位高位截瘫的演员还是观众，大家都抱着很平常心来听这个演出，都觉得好吧，你高位截瘫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儿，但是你也在思想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大家都会很正常的对待你。
嗯嗯，
这是偏表面上一点的想法。我当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了另一点，就是很多人都说德国人，就起码就目前的德国人是非常不种族歧视的一个国家的人。
政治正确吗？
对，政治正确。其实当然了，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德国人这些东西都是装出来的，但我也不这么认为。我只对都说骨子里面都还是很歧视中国人的，不能叫做装出来的，只是他们受到的教育来压制了他们的某些想法。像如果回到这个《黑米尼波杜克》这部剧的例子上来说，大家可能会可怜他，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也知道，如果作为一个观众去可怜人家，其实对残障人士是一种歧视，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可怜。然后抱着这种受过教育的想法，这些观众可能也会有些拧吧，一方面就想去同情他，然后一方面又觉得不能去同情他。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适用场景也特别有关系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一起看那部剧，其实它还是属于一个所谓商业意义上的一个作品嘛，对吧？就是属于买票去看的这么一个作品，和我们在那本书里面看到的那些很多场景又不太一样。因为那本书里面的很多应用场景其实是不涉及商业演出的，就是说最后的来看的这些观众并不是购票观众，他们可能只是这些台上演员的一些家属亲戚和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他们等于说最后这个公演作品就是为了给这些人建立一个社群连接的一个场所。所以他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高位截瘫的那个例子其实两个场景有一种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说的他们想要去同情但又很难，然后所以只能在一个共情的角度上去比较在一个 critical eye 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场景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其实提到另一个场景，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一直都是有一点点抵触，然后抵触的点就是觉得他书中提到的好多例子在我看来都不叫戏剧。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剧理论家叫做埃里克·本特利，然后他在60年代提出呢，戏剧其实就是 A 在扮演 B 而 C 在旁观，这个也是大家心中很传统戏剧的那种感觉。如果把那本书中的例子套到这个公式里边的话，其实它是不算戏剧的。
哎，可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觉得 A 观看 B C 在旁边观看这个不适用于我们一起看那本书里的场景啊？
对，因为首先呢，像 ABC 它涉及了三个人，然后现在应用剧场好多例子呢，第一步就是它不是 A 在扮演 B 而是 A 在扮演 A，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高位截瘫的例子，是那个人他在讲述自己。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 C 在观看，这个我看书里面一些例子，其实他们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观众的，或者说完全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观众。而且有些东西即便是有观众，其实观众也不是重点，而是他们觉得在排演的过程中给那些演员，也就是说给那些所谓的 A 们起到了某种作用，不管是疗愈还是让他们放松的作用，就觉得这个项目的目的达到了，然后有没有观众这都不是很重要，他们想要把观众也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之中，就像布莱希特的理念，然后有很多打破第四面墙，就是在演出的时候观众就和演员有一些交流，然后包括现在有些论坛剧场就直接就是让观众决定了这部戏的走向。然后像应用戏剧，如果把它归类到戏剧里边，然后它又是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观众一个项目的存在，我老觉得把它归到里面有些牵强。
因为我很喜欢我们一起看这本三十几个案例这本书的一个开头第一章里面，它在形容应用戏剧这四个词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叫做 umbrella term， 就是他把它这个词形容成一个伞。就其实像你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例子，比方说你提到的一个论坛剧场，其实它就是属于被压迫者剧场里的一个分支。那被压迫者剧场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它是属于应用戏剧三大体系下的一个的，它包括比方教育戏剧、民众戏剧和被压迫者戏剧嘛，我刚才讲。那其实论坛剧场很自然就属于这里面的一部分的。然后我觉得这个 ABC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样的，我觉得应用戏剧之所以非要把自己 强撒在这把伞之下的话，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用了他想要借鉴传统戏剧里面讲故事的方法。然后我觉得应用戏剧之所以非要就是扯到这个戏剧这个大的门类里面，其实也是想借用 storytelling 这个功能，也是应用戏剧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特别重视的一个功能。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监狱戏剧的一个场景，就是可能有一群男性的这个服刑人员，他们是快要出监狱了，然后他们呢就是在排一部剧，然后就是在想象自己出了监狱以后和家人团聚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第二次再把这个剧再演一次，然后在第二次演的过程中，台底下的任何服刑人员任何时刻上台去打断这个表演，然后自己去扮演这个角色，然后让这个剧朝另外一个他想要去发展的方向去发展下去。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 A 扮演 B 啊，就是他去替代了舞台上的一个人，然后同时其他的服刑人员就是 C 们也在观看着他的扮演。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场景下还是蛮适用这个埃里克本特利的这个定义的。对，
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理论性上的东西，我假如说我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就有一部应用戏剧和一部传统戏剧让我选择，我多数还是会选择那部传统戏剧去看的。然后我在想原因的时候，我觉得应用戏剧不管说它是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它引发了人什么深思，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一定是不如一部传统戏剧好看的。现在可以先笼统的说，就是一种古典
审美音乐吗？
对，古典审美方面的好看。应用戏剧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嗯，
而再加上我去剧场很多时候寻求的就是一种开心的体验，当然这个开心就即便是悲伤什么它也算是开心，因为你悲伤之后也会觉得我今天看了这部戏让我很高兴。所以说在这种审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用戏剧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嗯，
那学姐你作为一个戏剧的从业者是怎么看待应用戏剧不够好看的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的那种商业戏剧，就是商业的一种操作模式和应用戏剧的操作模式，我觉得又是不同的话题了。因为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你的传统审美是指能不能具体到几个类别，就是它到底是哪一些传统剧场的作品会让你觉得是好看的？
简单的来说，我觉得能让人在剧场大哭大笑的这种，我觉得就是我心中的好戏。这个呢，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剧场中可能不太好解释，但是好多人都觉得那些现当代艺术就觉得很无聊，然后看不懂。像有人觉得为什么你一张白纸就也能卖到几百万，我觉得也是那种感觉吧。像古典的某些油画就会让人觉得很像，然后后来又出了什么透视法，然后一直到印象派，大家都是觉得一幅画是美的。而到了现当代的这些艺术作品当中呢，大家都会觉得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美，然后解释起来的话又觉得好多解释有一些牵强。就比如说一张白纸，我这张白纸表示了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觉得那好吧，那我也可以弄出一张白纸来，只要我能给他想到一个好故事，那他就也值几百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传统审美和现当代审美上的一种冲突，然后放到戏剧上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好不好看，第二个跟我有没有关，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一种共鸣感和连接感。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到这些所谓我们觉得很好看或者说我们能看到的剧的时候，它都已经是一个商业化社会下的一个产物。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制作模式都是像你说的，它是服务于观众的，现在他们要为我们的审美买单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一些传统的剧场里面我们觉得好看，因为他们在为我们的审美买单嘛，所以肯定会让我们觉得好看才会付钱啊。但是像应用戏剧的适用场景其实就不是为观众买单，而是为参与者买单，或者说它是服务于参与者的。
既然这个应用戏剧它没有为我们的审美服务，而是说为了这些参与者服务的话，那就又回到了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那它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我有必要去了解这个应用戏剧吗？还
我觉得没必要。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实际很好，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聊，因为我之前就想一直很想找一个学理工科的人跟我聊戏剧，因为我是属于从小到大都是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受的教育也是人文学科偏多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容易就是陷入一种自嗨或者说自我满足，所以每次你问我的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有一种灵魂拷问的感觉，就是的确像你说的没有必要，就是如果你没有跟这个社群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根本就不感兴趣，比方说你就根本不关心监狱里的人他是怎么生活或者他们面临什么问题，然后你也不感兴趣外来女工他怎么生活，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看他们的剧或者说参与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排练当中去作为一个观众参与到其中，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是会有其他你感兴趣的议题，然后在那样的议题里面你说不定会愿意去参与到那样的应用戏剧里面呢，对不对？
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自排自导一部应用戏剧，你会选择什么主题？
啊，我其实一直想做那个家政女工，我认真的。
你是做家政女工的主题吗？还是说做家政女工这个行业？
你觉得我去做家政女工有人会要我吗？我连自己在家
当然有
碗都懒得洗的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一直对家政女工这个议题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我可以首先介绍一下中戏赵志勇老师家政女工那个项目吧，因为他是做这个应用戏剧做了十几年了，然后赵志勇是中戏戏剧系的老师，然后呢他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流动人口和边缘群体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在北京跟这些外来的务工人员一起在做剧场的一种活动吧，因为有的时候也不涉及公演，只是在排练厅里面这样的听他们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最后根据他们讲述的这些故事，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排演出一出剧这样子的，所以也不是一个以演出为目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剧活动，所以我很感动的点在于说，其实在家政女工这个群体身上，他们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性别议题还有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些地区的地图炮的问题，就会在家政女工流动人口这个场景下会被放大，然后又因为他们是在身体力行的去承受着一些东西，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心里很难受，每次看到他们做的这些作品，我记得有一个作品是北京那个叫做木兰花开的一个家政女工的这样一个戏剧团体以及做的作品，然后小玉呢她是一个中国比较偏远地方的农村出来的一个女性，然后她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孩子了，然后两个男孩，然后来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实在是不能再负担这个孩子了，因为再负担这对夫妻就不知道吃多少苦了，所以他当时就是背着那个大麻袋怀着孕在那个装在地上跑，然后想把那个孩子给打掉，后来孩子还是没掉，他就拿推磨的杆子在自己肚子上压，然后还是没有掉，他又不想花不起那几十块钱去做个人流嘛，在农村，所以他就用这种土办法，然后最后孩子还是没有掉，最后没有办法四五个月了，你知道肚子都凸起来了的时候，然后他就自己想办法把那个孩子给处理掉了。舞台上有一幕是有一个桶子，小玉在那个桶子里面把一块一块的肉把它抱起来放在一个襁褓里面，然后去跟他的孩子都来讲述这样的一个有一段这样的对话吧。然后当时在排练厅里面那个赵志勇老师就是让这个小玉这个故事的原型的这个讲述者去到舞台上去安慰这个演员，就是这种像你刚才讲的说 A 扮演 B,C 在观看，我觉得就是看到别人在扮演自己，然后你自己去再跟原来的自己对话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和观众来说，都有一种情感上的很震慑的感觉吧，就会觉得，即便你就是因为各种生活的压力或者说是经济原因，你去做了一些让你后悔的决定，但好在还有戏剧这么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排解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觉得，应用戏剧还真的在我看来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吧。
我说，我以一个理工科的角度来问，那这部戏又解决了他的什么问题呢？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事例的时候，我如果抱着一种解决问题的角度，第一，他为什么要持续的生孩子？这个可能就要涉及到这个重男轻女。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养不起？这就涉及到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我觉得像这些都是比较直接的解决问题的层面。那你觉得如果？一个应用戏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想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的话，他究竟解决了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每一个问题，它可能背后都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比我的感觉是，我们很容易得出背后它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但是解决需要时间。那么我想问说，那在没有解禁这些政策之前，或者说在政策还没有更新迭代之前，它能做的其实就只有一个情绪上的疏导的作用，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高大上，但是你也要想一想，很多所谓抑郁症啊，或者说是那种心理疾病的患者，其实他自杀也就一个念头，如果你能在当下把他那个念头扭转过来的话，其实也是救了人家一命，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改变背后结构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才叫改变，而面对好好过眼前，好好把眼前过下去就不叫改变，对。
其实我就有点想到像韩国这次得奥斯卡的那部电影《寄生虫》，这部电影肯定是发现了问题，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让我振奋人心的一点，还是在这部电影拿了奖之后，韩国政府开始改善这些蜗居人的政策。所以说，你提到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第一是这两点很难比较谁更重要。但另一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还不如不发现。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要怕问题多，因为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都是，它就是一个日积月累、滴水石穿的过程吧。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解决了的例子。赵志勇老师和两个戏剧女工团体比较密切嘛，有一个外来务工人员，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那天一起在那儿分享，就是自己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有一个阿姨就说她特别不能忍受她的雇主出门的时候把她锁在家里，然后就觉得这是等于说对她人身自由的一个限制了，她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然后把这个故事拿在那儿跟大家分享。然后有另外一个阿姨呢，就是属于那种平时就比较沉默寡言，然后也不怎么参与这种活动的，然后她就说那有什么呀？她说就她在那个雇主家好几年了，都是这样，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有什么可抱怨的？然后底下大家就开始炸锅了，就觉得就问他说："你家是住几楼啊？"然后那个阿姨说："住15楼。"然后说："那万一你家到时候雇主家着火了，或者说什么煤气泄漏了，你跑都没得跑，你连备用钥匙都没有。"哦，然后那个阿姨就是说，她也不敢去跟她雇主提这个要求，因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然后她和她雇主关系，唠唠家常的那种关系，就觉得层级关系还是很明确的嘛。而他自己性格也是比较内向。是那个阿姨后来慢慢的参与了戏剧的这个创作，然后他们还到北京的九剧场去表演过，然后就属于那种售票公演类性质的。那个阿姨就是那个沉默寡言的阿姨，开始上台，然后表演，然后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得到了一些周围身边的人的鼓励。以后慢慢开始敢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有一天他跑过来跟那个赵志勇老师说，他拿到了一把备用钥匙。然后那个赵志勇老师觉得很神奇，他就说：“你这个性格怎么可能做这事儿？”那阿姨就说：“哎呀，这有什么呢？这个跟我们之前去九剧场演出不算什么。”他就说：“那么大的世面都见过了，这个真的就不算什么。”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很感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的确好像改变不会太大，就是这种结构性的系统性都不会，它的就所谓阶层还是这个阶层，但是问题是它可能会活得更轻松一点吧，担子没有那么重一点吧。嗯，
你刚才提到中戏的赵志勇老师，正好我也知道你好像是找到了中戏戏剧策划与音乐的课表，然后我在网上呢也搜到了德国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系的课表，所以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学校在应用戏剧的教育上有什么区别。
中戏戏剧学专业的这个戏剧策划与应用方向的课程其实主要还是偏文本类的，就是他们会更多的在于这个构作概论啊、理论基础啊、戏剧理论原著精读这方面会比较涉及，然后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实践工作坊和这个写作基础，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上过这个专业啊，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就这个课表来看感觉还是偏文本为主，然后实践的话就要看你跟哪个老师，如果你去跟的是赵志勇老师，可能你会经常要做这种流动人口和边缘群体的这个案例吧。对，
那在吉森大学这边我看完课表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第一是相对于中戏的这个教育系统呢更加的现代当代一些，在本科的课程里面呢就会有比如说当代的戏剧美学和表演，当然他们对于应用戏剧的应用也是很重视的，有很多这个实践的课程。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跨界更多，像在他们的课里边有比如说戏剧和音乐、戏剧和舞蹈，好多应用戏剧的受众就是这些所谓的演员，其实他们可能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并不能理解某些太文本的东西，或者有些根本就不识字，这样用音乐和舞蹈来表达可能也是对于这些人唯一的一个比较好的表达的方式。这样来对比有可能觉得像中戏这边的学生在他们学出来如果想要排一部应用戏剧的话可能相对更不好用，他们会有很多偏理论的知识但是实践上就差一点，当然了这个只是我在对比这两个学校课表之后所产生的感受。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你也讲到，就是说也要看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和环境对不对，就是如果可能像欧美你去做一个应用戏剧的话，你会有一些社区的大学、中学、机构、非盈利组织可以跟你去合作，但是如果在国内或者说北京的话，你可能找到这样的合作组织就会比较少，也比较难吧我觉得。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